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在过去，每一次我跟大家讲弟兄姐妹平安的时候，我想你听的时候总是感觉就是一句问候的一句的话，但是我想在今时今日，平安就是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盼望得到的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每天都能够享受从主那里来的平安。过去每一次当我在崇拜的时候，我总是会跟弟兄姐妹说除了平安这句话之外，我总是说感谢主，我们今天又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可能大家过去听的时候没有感觉什么样的一些的事情，总是觉得只是牧师已经习惯的开头的一句的话但是我想今天你的感受可能就不一样，是不是？过去我们很容易大家就可以一起在主的殿里面，在教会里面一同的来敬拜，但是今天我相信有除了我们教会之外，有很多的教会跟我们一样弟兄姐妹都没有去到教会都是透过这些的网络上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所以我想这句话不是一句单单说是一句开始的时候我想讲的一句话，我真的感觉到每一次如果能够有机会能够弟兄姐妹能够聚集一同的去敬拜的时候，是一种的恩典，一种的福分。特别今天这个经历的时候让我想起一件的事情，就是在过去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在过去以色列人神给他们很大的恩典，神给他们有圣殿，给他们有机会可以所有的神的子民能够聚集在一起，可以在哪里去敬拜，所以去哪里亲近神，是何等美的何等大的一个的神所赐的福。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也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并不以这个作为一种的恩典，他们轻视了，他们不以为然，他们轻看了能够去亲近神是那么好那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直到他们被掳了，圣殿被毁了，他们流露在外邦的时候，他们才突然间发现，哎呀，原来能够在圣殿里面去亲近神是那么美的一件的事情。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最近你的感觉如何，我相信我们要透过这个网络去敬拜可能不是今天一次，可能在过后几个星期我们都会用同样的方法用这个途径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我想透过这个的肺炎这个事情，我相信给教会给弟兄姐妹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不要轻易的不以为然，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每个星期我们就可以聚集在神的殿里面去敬拜，好像说能不能敬拜是在乎我愿意去我就可以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这一次的经历很好的提醒我们不要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需要真的在当中要反省要悔改。当我们有机会众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神的家在教会能够一起的赞美一起的歌颂一起敬拜的时候，好好的抓住这个的机会，每一次能够敬拜都是一种的恩典。我希望往后我再跟大家说我们能够一起的敬拜是一个需要感恩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 say amen， 因为这个不是必然的事情。虽然今天我们透 透过这个网络的敬拜哈，在今天坐在下面呢，就是我们自己一家人哈，师母乐意 Louis， 但是我知道你们在家也看着的时候，我也是我的心还是跟你们一起在主里面同心的敬拜。我希望也提醒大家，虽然我们没有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在这个神的殿里面，但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存着一个我们是来到这个的万军的耶和华面前，我们要带着恭敬的心去敬拜。虽然你可能在家啊，但是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哎呀我随便都可以了哈，不需要有尊重敬畏的心啊，一同的来敬拜。往后日子里面可能我们还是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方法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到了这个时段三点钟啊，大家就预留那个时间啊，我们同心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虽然这个可能会录影了啊，可能大家可能随时你往后你什么时候你再看都可以啊，但是弟兄姐妹，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一起敬拜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啊。虽然你可能没有跟我们坐在教会这里，但是当你在家里面跟我们同心敬拜，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每个星期你还是预备这个心啊，三点钟的时候啊，我们同心的一起来唱诗，一起听神的话，我们同心的啊，在神的面前一同来敬拜。我相信因为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灾情，世界正在面对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的改变啊，未来的日子我相信我们的生活的形态啊，肯定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啊，最起码人与人之间这个交往啊，那个相处这个结束可能都会有带来非常大的改变啊，甚至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的敬拜，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的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段的时间去适应啊。特别对于我来讲哈，我从来没有试过对着一个的camera 一个镜头哈，在那里讲到哈，对着师母，对着乐意，对着 Louis 在那里讲到哈，我也需要一个的调整啊。但是我也需要弟兄姐妹也知道啊，未来的日子啊，这个世界再不一样了。啊，我们需要预备我们的心啊，我们来亲近神。弟兄姐妹，可能你在听到的时候还会听见我偶然会咳嗽啊，但是跟我们一起的很久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不是最近啊，不是这一个星期我才咳嗽啊，所以不要担心哈，我可能不关这个肺炎的事情哈。过去已经很长的时间哈，因为我吃那个药，所以有这个药的反应，我会咳嗽，所以不需要害怕哈。你见到我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大家一起的相处，不过尽量保持那个距离还是需要的哈。好，回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的今天的信息。今天我跟大家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听见又遵守的人有福了。上次在信息的时候跟大家来开始看这个启示录看了第一章的一到三节上次我跟大家说了第三节里面所说到的话上次说没有时间跟大家好好去分享，所以会留在节词的信息的当中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跟大家要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开始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哈，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哈，把这几处的圣经哈，我们来读一下这 今天可能我也没有所有的时间能够把这七节的圣经都能够去讲完啊，但我尽量能够希望花的时间能够讲得清楚。所以呢讲到哪里就哪里哈，这样的话呢我们下次可以继续，因为往后我一起都会讲这个启示录，所以呢应该不会说漏了就不讲了哈，往后我们还会继续讲。但是今天我们先把这七处的有关耶稣给约翰的在启示的里面提到说了七次有福的一个的经文。那我们先来把这一段圣经来念一下，我们一起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圣灵说，是的，他们失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看哪，我来像贼一样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事在他们身上没有传病，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的全病得到生命树哪里也能从门进城。那约翰写这个启示录，你会发现，如果上次跟已经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从没有看过的话，回去看一看哈，你读一读。如果你读过的话，你会发现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从开始到后来，他重复都会说这样的话哈，他很肯定的说我所写的是真实的，我亲眼看到的，是我亲眼听见的，是真实的，无论是他自己的话还是说天使对他说的，也是真实的。就好像刚才那个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的第九节里面说天使对他说，也是神真实的话。那因为看见整个的启示录的里面约翰常常重复告诉我们，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那为什么约翰这样讲呢？难道他会想着那些人听了那些人看到不相信吗？我相信他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一种的心态里面，他知道当他看见这些事情，当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些人看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他们听见约翰所想的，但是他们不一定相信。所以约翰重复又重复的说，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告诉他们你要小心，你要知道，你要去听特别你看到了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的时候，他还是跟他们说是我亲眼看见的，是我亲耳听见的然后他说这些书上的都是真实的。约翰他知道他所看见的，他所写的，当时的人看的时候，可能他心中可能想，他们不一定相信。你看这一个的第启示录的一章第三节，他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的人，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然后22章到了最后了，他再一次讲，你看呢耶稣说了，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无论是 约翰写的，无论是我们的主所说的啊，遵守着书上的预言的，听见又遵守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看是看到了，听是听到了，但是他们不相信。这个跟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跟耶稣基督跟门徒差门徒出去的时候所引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话一样。那些人听是听见了，看是看见了，他们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不接受。所以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着急的，非常的紧张的告诉他们，是真的，是真的，你们听见的就要遵守了，因为遵守的都是有福的。遵守什么？往后我们再看下去。但是在这里我要提一个事情，最近我们可能全世界吧，啊，不单只是我们美国啊，全世界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这个新冠肺炎这个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最近这个星期这一两个星期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事情发生已经在中国好几个月前啊，已经出现了这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中国还不知道这个的病毒的真正的是什么样回事，它没有历史的能够做任何的预防的事情。后来当他们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病毒的时候，中国就做了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事情来防避啊，这个的病毒流传出去，所以把整个的武汉这个城都封起来了啊。那当时我相信几个月前一两个月前，大家在这个西方的新闻里面听见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说哎呀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把人的自由把人权都不顾啊，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都出现了啊。我记得看新闻的时候哈，还是看一些的片段的时候，看见哈，应该是这个意大利哈，有一个的议员啊，他当时戴着一个口罩啊去开会啊。当他去开会的时候呢，那些人就笑他，你干嘛戴这个口罩哈？有病的人才戴口罩，你这么戴这个口罩哈？你在哪里是那些人就取笑他哈，就说这个是你制造恐慌，你不应该这样做哈，好好的干嘛要这样来挑起人民的恐慌呢啊。他们不把这个事情当一回事，他们看见中国所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听见了，他们看见了，但是他们不以为然，他们觉得没什么事情，干嘛要那么的严重呢？到了今天我们看见美国还有很多人觉得哎呀不要那么紧张，可能上个星期啊，上两个星期还有很多人认为不要那么的紧张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啊。但是最近我们知道事实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听见了，他们看到了，他们掉以轻心，他们不相信这个事情会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没有做任何的防避的事情。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今天知道意大利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灾区。我们在这里当然不是幸灾乐祸，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好像有幸灾乐祸的心，但是这个事情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训。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的事实我们掉以轻心，我们不以为是真实的，我们好像哎呀离我太远了，我不需要管它的时候，当事情临到就不再是一件很轻省的一个的事情。神把这个启示给约翰，把启示录给约翰，应该是说把约翰带到天上，还是说让他看见将来人所面对的真实的一面的时候， 约翰苦口婆心地说，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你听见你就要遵守了，遵守的人是有福的，听见而不遵守的人，不以为然的人，结果呢是悲惨的。我相信我们现在对这个的说法有更能够接受的一个的例子，就是现今整个的世界有一些地方，他们听见了，他们遵守，他们去做一些防备。你看台湾跟香港跟澳门是最接近中国的一个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你看现在这些的地方，他们的病毒的传染的数字是那么的低，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 SARS 这一个的病毒，他们晓得它的厉害，所以他们并不掉以轻心。他们听见了、看见中国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要同样的要严格的遵守这些的要求，如何去防避，让自己不会被这些病毒所缠染。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是一本真理，神给我们真实的一些的话语，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实的。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非常小心留心去遵守，这样的话才会带来这里所说的才会有福。让我想起以色列人，当他们快要进迦南的时候，神告诉他们，神把这个的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来过他们的日子，很清楚的告诉他们，神给他们要求，给他们 instruction， 给他们那个的律法，让他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地方怎么样去生活。然后神很清楚的告诉他们，用两座山在放在哪里，告诉他们，如果你遵守的话，你要蒙福，是这样的蒙福；但是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你就要像这样的蒙受损、受诅咒。以色列人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听见了，他们看见了，神给他们有许许多多的证据，让他们看到神是真实的，神的话也是真实的。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不以为然，他们进到迦南之后，他们掉以轻心，他们就说，哎呀，没什么事情啦，我好似还跟当时的所有其他的民族一样，他们怎么样过生活，我们也照样的过生活，没有过一个神所命定的要求的一种的生活。弟兄姐妹，今天这是个非常好的提醒。如果今天我们说这个病毒，我们需要有防备，我们需要跟人保持那个的距离，当我们讲话的时候，免得我们的口沫会吐在人家的面上，我们需要常常洗手，我们需要健康的生活，我们需要保持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习惯。我们听见，我们就要遵守了。如果你不遵守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不是乐意发的那一个的那个新闻呢？是什么？那些人在飞机场哦，非常拥挤，是不是？是不是你发？不是，可能不是。Another place. Okay, that's okay. 我刚才看到一张的图片哈，就是讲到那些在欧洲的国家，他们听见要封了这个的 travel 哈，所以他们呢涌着去机场哈，哇，那是人山人海，非常的人多的场面，大家也没有戴口罩，也没有任何的防备，他们就涌着一起，多少人在那里感染了病毒， 但是他们就不遵守医生那些的研究人员，那些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需要做这些的防避，我们需要防避，需要防避。听见又如何？当你不遵守的时候，结果必然是要感染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约翰很怎么说呢？非常的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的一个事情，听见又遵守的人就有福了。凡是遵守这书上的预言的是有福的。圣经神给我们这个话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当我们愿意去遵守的时候，我们就免去那些的灾害。那我们来看究竟有什么样的福呢？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凡遵守这个书上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啊，因为日期近了啊。那第二处启示录十四章的十三节说，他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失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如果我们翻到当然大家可能在家有圣经也可以，当我们翻到启示录啊后面啊14章还是说之前的时候，我们发现啊神给约翰看见末后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出现。那些的灾难的出现令到很多很多的信徒啊因此而丧失了生命。所以在这里所说的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指的是什么？不是普普通通的事，乃是那些殉道的，乃是在这个苦难的日子殉道的人，他们有福了，因为他们失了他们自地上地上的劳苦，他们做工的果效还是会跟随着他们啊。约翰为什么写，还是说我们的主为什么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给当时的教会？因为当时的信徒们正是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的局面。当耶稣基督离世之后，圣灵降临在地上建立了教会，在开始的时候，那些信徒只是受着那些犹太教的人的一些的逼害，还好了，当他们去到外邦的时候还可以了，但是当他们这个的福音越传越广，有很多人开始成为跟随耶稣的人，教会慢慢兴旺起来的时候，我们从历史里面看到一个的事实，就是当时的罗马的皇开始的时候还对这一群的基督徒没有太大的一种的攻击，一种的迫害。但是我们从历史里面知道，在这个罗马的皇 Nero 啊，开始他自己的犯错啊，却把这个责任啊归到这些跟随耶稣的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整个的罗马开始对基督徒对教会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的迫害，一种的强迫性的啊，对他们有非常带着很大的攻击。所以在当时的信徒在教会的里面，当他们信主之后，不单只是受着犹太人对他们的攻击，连整个的罗马人民政府对他们都有迫害，特别到了约翰的时代啊，多米田这一个的皇帝，他越来越怎么说呢？走了一个更大的极端。当时罗马的皇帝已经开始了一种什么？一种皇帝敬拜的一种的所谓的宗教活动啊，他们要。他们的人民来敬拜他们的皇，把他们的皇看成是神一样啊。所以当时他们要求那些的跟随耶稣的人啊，当他们面对这个的 皇，无论是他们的像还是什么的时候，他们要去下拜，要去拜这个皇作为他们的神。当然我们知道当时基督徒不愿意做任何这些的行动的，所以他们所受的逼害就越来越严重。后来到了多米田的时候，更是定了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的事情，就是说他定了一个日子，那个日子呢就成为一个要称呼罗马这个多米田为主的这样一个日子啊。到那个日子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称罗马这个多米田为神为主。你知道基督徒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当时很多的信徒因为不愿意服在要求的底下啊，他们受尽各样的苦难，被丢在那个战斗场里面，让跟那个野兽哈、啊、好像表演一样啊，被野兽来撕裂啊，要把他们杀死，各样的残酷的一个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的不遵守的人。所以当时相信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面对那么大的攻击，那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开始慢慢就退后了啊。相信到了约翰，他是当时唯一还存留的一个的使徒，他也被丢在这个拔摩岛这个孤岛上面啊，来承受这样的刑罚的时候，相信当时很多教会的信徒内心开始产生一个大的问号，究竟我信这个还能信下去吗？有很多很多的信徒看见别的信徒因为持守这个的信仰而丢了性命，他们心里面就可能一定会打一个大问号，我还能够继续信下去吗？所以当时不单只是约翰写这个启示录里面告诉他们啊，在这样的苦难的日子的时候，你们不要惧怕，因为在主里面啊，那些殉道的，那些在主里面因为信仰缘故而死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失了地下一切的劳苦，但是他们的信，他们所做的事情还是被神所纪念的。不单只是这个的约翰啊 ,John, 约翰有这样的一种的对信徒的鼓励啊，早一点的时间跟大家来看这个帖下罗尼迦前书啊的时候啊，跟大家提到保罗当时也面对许多的困苦的一个的日子，也面对被逼害的日子，也看见很多的信徒啊，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丢了性命。所以，保罗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后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啊，那些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那些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啊，当主再来的时候啊，他们就要被改变啊，他们要被接到天上去啊。保罗也去安慰，透过书信来去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灰心，你们不要丧胆，你们要在苦难的日子里面更需要抓住这一位的主，因为你们如果因这个信仰的缘故而丢了性命的话，你们知道你们去哪里，你们的生命是回到神哪里去的。保罗其实在他的时代里面，在他的日子里面，并不是一个很安逸的，过着一个很安逸的生活啊。他每一次去传道的时候啊，都受到各样的攻击啊，他要被丢在监里面，要被鞭打，各样的苦他都受过啊。但是当我们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啊，保罗从来没有认为面对这些事情是一个让他失去信心，还是说让他放弃信仰的一个的理由。在这个腓立比书的一章的里面 那个 Louis 可不可以放出来？腓立比书的一章，我们从21节哈，我们来读到这个的25节吧，哈，好不好？啊，这里哈，我这里是这样说哈，保罗说啊，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了，但我在肉身活着的时候呢？若能够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啊，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但弟兄姐妹啊，好的无比的啊，这个是保罗的一个的观念。他说：“然而，在我肉身活着的时候，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并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当一个人明白死的结局是什么的时候，他才有勇气去面对在生的时候的一些的生活所带来的苦难。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死后的结局，他会惧怕害怕。但是当一个人了解了死并不是一种终止了，并不是一种完，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人死如灯灭，就什么都没有了，并不是。原来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是回到神哪里去的，并不是从此就无影无踪的。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他将来去哪里，所以他前面他说啊，我在两难之间，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啊，但是呢，如果真的要离世的话，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他知道他将来要去哪里的时候，原来回到基督里面是那个好的无比的事情，所以他不惧怕。同样的，我相信约翰在写这个的启示录，神我们的主基督给他看见将来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不是要让信徒惧怕，看见那么多在地上的痛苦的事情而失去信心，刚刚相反，神要约翰看见这些的事情的结局的时候，那是要告诉他们，将来这些事情是要发生的，是真实的，但是你不要惧怕，因为为了信仰的缘故，就算是殉道了，也不会因此绝望。原来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将来在基督的里面，还是说死了人是回到基督的里面，他在哪里是好的无比的。当然我们说基督徒并不是一个哎呀，因此我们说哎呀不怕死，就鼓励人去死，不是。保罗这里刚才也觉得很清楚了啊，神给我们在地上有使命，所以我们不怕死，但是我们不会追求去死。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有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为主而活，但是我们又不怕面对这个死亡。唯有一个人不怕面对死亡，在世上所面对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困难，都不会让我们失去这个信心。所以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很重要一个目的，我上次上几次我跟大家讲的时候跟大家稍微提过，当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把地上要发生的事情很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但是他不要我们的眼光只注视在地上这些苦难灾难，什么战争，什么病毒，什么天灾，什么饥荒。约翰并不是单单停留在地上要发生的事情，他同时把我们带到天上去，让我们看见天上的一幕又一幕，哪一个坐在宝座上，在那里掌管那个审判者，是带着荣耀的哪一位。所以我们看见地上的苦难，但是我们同时看见天上的荣耀。这个就是约翰写这个启示录里面不断不断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怕 不要灰心，不要因为眼前这个苦难我们就放弃我们的信仰。是的，今天我们不会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特别在这个北美，你会到一个殉道的一个局面。但是同时，苦难灾难的临到，不管你在任何的地方都会出现。有时候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觉得，感觉到非常的可惜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信徒当他们在平顺的日子的时候啊，表现得非常的爱主啊，非常的好像虔诚，但是一旦有任何的苦难，任何的不如意的事情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立刻就好像说掉头就走了，就把我们的神丢弃了。哎呀，我看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觉得难过。为什么？就是他不应该在最需要神的时候把神丢弃。今天我们说在面对这个的所谓病毒传染全世界，好像还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紧紧的抓住我们的主。不要因为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来诅咒，我们就来丢弃了这位的神。我们晓得，就算是为主殉道的，在主里面死的人，约翰说是有福的。他只不过放下地上的劳苦，他可以回到神那里去。保罗说好得无比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为因为苦难的缘故而丢弃哪一位爱我们救我们的主。前段时间看国内的一个电视剧，其中有一幕给我有很大的一个的提醒。那个电视剧讲到有一对老人家夫妻非常恩爱，几十年都很恩爱，但是到了后来，这个的先生患了绝症，患了癌症，没办法医治了。这个老人家，这个奶奶在床边抓着这个他的先生的手，哎呀，非常不舍得。但是他那个先生也知道他要走了，这个是时候走了。就跟他说了很多其他很多东西之外，最后他说了两句，他说再会再会 See you again。 这个奶奶看见这个他的先生断气了，很难过的时候，他也讲了两句，再会再会。但是接下来他就讲了那句话，他说我们在哪里再会呢？这个就是很多不相信神没有神的人的一个的反应。我们都盼望跟我们所爱的人能够再相会再相见，但是没有神，没有永恒，去哪里相会呢？非常无奈的讲哪一句的话。我相信这个就是信徒跟还没信的朋友的最大的分别。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我们是在哪里相会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如果你是在主里面，你是会再相会的，是会再见的，而这是在一个最美好的地方相见的。这个就是有福了，这个就是 真正的盼望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约翰想告诉我们的，给我们看见的不是苦难，不是战争，不是那些的东西。约翰要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看见的是，在天上的荣耀的宝座上，哪一位坐在宝座上，他仍然无论地上发生任何的事情，还是仍然坐着为王。这个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主是，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胜过死亡的哪一位？你听见吗？你相信吗？接下来十六节，启示录16:25，他说：“看了，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的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当主再来的时候，这里形容什么？好像贼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贼一样是形容什么？啊？乃是要告诉我们，是在人意想不到的一个时刻，神就来了。耶稣在世的时候用了很多的比喻，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用了很多的比喻，盼望告诉我们他将来来的时候的情况。但是我们听见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甚至连基督徒都不相信。但是约翰再次告诉我们，耶稣说了，我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所以为什么？所以要警醒，要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见到他的羞耻有你了啊，免得哈、啊、所以就不这样的话就有福了啊。说什么？我们如何明白这段圣经啊？我有两处的地方啊，跟大家来去看，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两处的经文，我们稍微明白究竟启示录16:17说的是什么。是在马太福音的22，我们从第10节读到13节，请 Louis 把它放上来好不好？马太 Matthew 22，从第十到了13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不论善恶都招聚来了，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看见哪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我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个人无言可答。然后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在哪里必要……”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临后的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5章，Second Corinthians chapter 5，第5章，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哈。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泉的房屋。我们在天上来的房屋，就好像穿上衣服，若是穿上了，被遇见的时候就不易赤身。我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并不厌。那保罗在这里呢，用了两个的形容啊，来作为一个比喻。比喻什么？比喻我们这个的生命啊。比喻什么呢？他说啊，我们回到第一节，他说哈、啊，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这个帐篷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我们在地上这个肉身的个生命。当我们这个生命被拆毁之后，他说神必为我们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他用了这个比喻的时候，你看一个帐篷跟房屋作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帐篷是临时的，房屋是长久的啊。当你去 camping 啊，哎呀，你说现在我们去 camping， 我们可以去买一个三房一厅的那个 tents 啊，里面还可以放一个厕所啊，哇，非常豪华的啊。你去 camping 啊，你有这么豪华的一个帐篷啊，你会不会一天到晚就是住在那个帐篷的里面？哎呀，我这个三房一厅的也有厕所的，我不回家了，我的家没有三房一厅啊，所以太小了，我还是在这个帐篷里面住一室吧啊。不会的，我们去玩的时候住这个 tents 这个帐篷，暂时的，我们还是要回家的，我们的家才是我们长久住的地方。保罗在这里用这样一个的图画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只不过像帐篷一样是短暂的，神为我们在将来会预备一个永恒的长住的一个的生命的一个的形态啊。我们在第二节啊，这里他是说哈，我们现在在这个帐篷里面，哎呀，叹息劳苦哈，没办法了哈，在地上活着，生想得到呢从天上来的房屋，就好像什么穿上衣服一样，穿上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一种新的衣服，这个房屋就好像一个新的一种的衣服一样再穿上去了，然后再下来啊。如果你穿上这个新的生命啊，那边遇见的时候就不会赤身露体了啊。然后说什么，我们在这个帐篷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我们必死的必被生命吞灭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更新过来，需要被改变过来，我们不能够带着这样一个短暂的生命盼望能够进入永恒。我们在神的里面，神要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的生命。所以回来刚才的一个的约翰启示录的刚才启示录的那个圣经的里面，是六章的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来的时候大家要警醒，看守衣服的，免得赤身而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当时有没有穿上衣服。如果你主在来的时候你还没有这个新的衣服，你就会赤身露体的而行了，人家看见了你就羞耻了，跟刚才所讲的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那个被邀请的啊，他进到这个的皇所设的筵席的里面，但是他却没有这个礼服，没有这个新的一个的生命。是你被请进来了，但是你没有这个的生命的话，你还是不能够待在那里的。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警醒啊！我们是要现在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不也以为很长很长的时间？哎呀，我决定什么时候我要信耶稣，我决定什么时候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告诉你，如果你还没有这个新的衣服的话，还没有这一个的新的生命的话，可能主现在来，可能我们先离开这个世界，你就会赤身而行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约翰告诉我们，这是真的，这是真实的。听见就遵守吧，听见就遵守的话，你赶紧赶快的换上这个新的衣服。我不知道有多少的还没信的朋友，你在等什么？不要以为有很多的时间，过去的一两个月有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会得到任何的所谓的病痛而死亡，而突然间就临到就死了， 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了，像贼一样来，你根本猜都猜不到什么时候这个日子会临到的。但是如果你听见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赶紧在你可以做任何可以改变这个事实的时候，赶紧抓住，换上一个新的衣服，换上一个新的生命。保罗不是说吗？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都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什么？新造的房屋，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们放弃这个的临时的帐幕，得到一个永恒的一个的生命，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的事情。最近我们听新闻，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有两艘的游轮啊，大家哎呀很喜欢去 you know cruise 啊，哇，又吃又喝啊，哎呀在那里那么享受啊。对，但是最近我们听见新闻，就是说有两艘的游轮，他们游船，他们因为当中有人感染的病毒之后啊，他们就在那里回不来，然后有很多人被感染。当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是想到一个的故事。在过去还没有飞机的时代，人要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只能够坐船。所以坐船是一个唯一的越洋的一个的工具。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有一对的夫妻啊，出外去了别的地方啊，正在要坐船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个非常大的风浪，整个的船的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惊慌害怕，不知道怎么办，这个船可能随时会沉下去。但是这对的夫妻，哎呀，一点惧怕的样子都没有，他们还是在那里有讲有说有笑的，好像没事一样。那些人就很好奇地问他，你们不想回家看你们的亲人吗？为什么你们能够这样的一个的心情，这样一个态度，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苦难来到，你们不想回去看你们的家人吗？这一对的夫妻就跟这个问他的人说，想啊，我们很想回去看我们的家人，不过我有好多的孩子啊，有三个的孩子已经离世回到天家去了，我还有两个孩子在家在等着我们回去，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如果这个船沉了，我就回到天家跟我那些已经在天家上的孩子见面；如果这个船顺利的回到岸上，我就回家看我还在地上的这些的孩子，我都看见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哎呀，当我听见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心在想，我们基督徒应该带有这样的一个的态度来度过我们每一天。我们不是每一天在那里担忧害怕什么时候感染了这个的病毒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小心，我们需要听见人家医生告诉我们需要做这些的防备，我们要遵守，要做这些防备，我们不需要去跑去人群当中来感染我，让我快一点死，不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我们也不需要惧怕，因为在主的里面，当我们已经有着这个永恒的生命，当我们的家人也是有这个永恒的生命，将来我们在主里面再相会，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还存留在地上，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因为神给我们使命，我们还留在地上，为你们的缘故，我们继续的活在世上， 只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哪种生存生命的态度。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的局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的人生观，一种的态度来面对。神已经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听见又遵守的人就有福了。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是信徒，再次的回到神里面去肯定，你有了这个新的衣服没有？你有这个的生命没有？如果有的话，你不需要惧怕，无论生无论死，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们可以在地上活着荣耀神，死了与我有益处，这是保罗的态度，也应该是我们每个信徒的态度。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能够认识你，你也给我们有新的生命。因为这个新的生命，我们不惧怕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苦难，无论是任何的一些逼害逼迫，我们都能够坦然的来去面对。因为无论是生无论是死，让我们的生命是成为一个荣耀你的一种的生命。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真的在这个地上能够有有信徒，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在主里面互相的坚固。特别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日子，我们就为着那些正在受苦难的人群来祷告，求主你帮助，让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们能够如果他们已经信主的，让他们有平安的，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来去面对。如果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让他们在这个苦难日子里面，他们来思想生命的问题，你知道他们能够回转，能够来归向主你自己。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教会都仰望在主你面前，特别今天是将美国所定为的祷告的日子，我们真的来到主你的面前向主你呼求，特别为这个国家来呼求。哦主啊，这个国家已经离弃你的太久太久了，无论是在位的还是那些的有权势的人，他们不把你当神，他们藐视你的时候，哦主啊，求主你怜悯，求主你也给我们有悔改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就好像今天是一个祷告日子的时候，让众教会、众弟兄姐妹、整个的美国、整个的国家能够回转，能够来归向你，也求主你怜悯，让这个的这个病毒能够早日的能够得到解决。主啊，你赐下救赎，让更多人能够因着福音的缘故能够归向你，让主你自己亲自来掌管来带领。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